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毕，他的功做完了，造物的功都做完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这时候讲到说神功都做完了，他就安息了。那么我们讲到了说神就安息了，就是他停了，工作停了，不做了，在那里安息。这里边不是说神哎呀累坏了，哎呀累得不得了，我得躺一会儿，我得歇一会儿，不是的，而是他安息了。这里表明他的创造的工作完成了，安息了。所以呢，神就把这个日子定为安息日。我们都知道这一日子定为圣日，成为安息日。所以当我们看到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的把它认为就是一天休息，不是的，而是让我们安息的日子，这日是圣日，是归给神的，我们这一天必须是归给神的，这一天是属于神的。就好像说长子都归给神是一样的，头生的都归给神是一样的，这一日是归给神的，必须在神的里边安息。所以呢，以色列人呢是这样子的，他们过安息日怎么过呢？什么也不做。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呢，他过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他怎么样呢？就是什么工都不能做。我跟你讲是什么呢？你比如我过马路那个灯他都不能碰的。如果他要碰了那个灯的那个按钮，我们过马路需要按那个灯啊、哦，不能按的。以前的时候呢，我住在那个犹太人区，在 Young 和 Stills 那儿。有一天星期六的早晨，我开车送我女儿去画画。那天呢，正好是他们怎么样呢？你知道，正好是他们的安息日，星期六，所以他们需要去会堂。所以他们要去会堂的时候呢，他们要过马路。那天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马路那个灯啊，时间特别长。我和我太太在这等，冬天很冷，一对老夫妻也在那里等。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男的呢，就非常的，哎呀，像热锅烫的蚂蚁一样。为什么？他不能够按那个灯。为什么？按那个灯就不符合安息日的要求。最后怎么样？他实在等不下去了。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我们就说，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做。他就一直是不变，一直，因为我们是个小街嘛。然后最后你猜怎么着？最后那老头呢，就一把拉着老太太就闯过红灯去。因为早晨嘛，因为早晨呢，就是车比较少，我们小街，所以那灯变得比较慢。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你虽然没有违背安息日，但是你违背了什么？
交通法，
这也是违背律法的。所以呢，这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有一次呢，也是星期六的早晨，我爸爸呢来到我家里边，就说：“哎，有个人在叫我，我听不懂英文，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我太太就去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他是个犹太人，他就说，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我是犹太人，今天是安息日，昨天晚上我们家那个炉子射错了，不怎么，一会儿一响，所以我们都知道按一下那个 reset 就没事了嘛，但是他不能去按。然后说，你，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上我家给我按一下吧。就我太太上他家给他按一下就没事了。他们没有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查一下安息日哈，我们查一下安息日。出埃及记的31章第14节到17节。出埃及记的31章14节到第17节。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众剪除。
嗯，
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证据。为什么违背安息日这么严重的一个罪呢？表明你有安息日，表明你是属于神的，没有安息日是表明你不属于神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了，这是一个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一个记号，一个证据。我们再看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
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
好，这是一个证据，证据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证据，一个隶属关系，也就是神的百姓是有个记号的，这个记号是什么？他有一天是归给神的。接着再读二十章二十节。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安息日那一天是圣日。什么叫圣？我们讲到分别为圣啊，什么是圣？什么是圣？什么叫为圣？
分别出来
啊，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为圣。好了，分别出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一般的来说系领带怎么系？系领带怎么系？就这么系了啊。然后我分别出来，我系后边，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分别嘛。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是个手段，但是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分别归给神。什么叫圣？我们读创世纪、读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所有属于神的都是圣的。神唯有神是圣的。然后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圣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刚才就讲到了，要为什么要给他的百姓有一个安息日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圣日呢？你们要守呢，表明你们是属于神的，你们是圣的。所以安息日呢有这样的意义在里边，所以我们对安息日我们要有个意义，不是简单说今天我休息休息一天安息，不是的，而是要归给神的这一天，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了，我们再看第四节，说创造天地来历，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所以呢又讲到说创造，这不是说他又创造一次啊，而是还是讲到前面的创造。因为神启示给摩西的有关的创造是按图画式的一幅一幅的这样的启示，不能说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他有时候回来会重复再讲，好像前面讲到的造人后边还会讲再造人是怎么造的，就是更加的具体。然后说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前面讲到的他说有就有，但是还没有长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好了，因为这个地呢也没有人耕种，也没有人种，那么也没有降雨。那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实际上呢我们种地呢，你要知道真正滋润的地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天上掉下来的雨呢渗到土里边然后被反出来。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那时候还没有，所以这一切还都没有呢。于是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用地上的尘土，所以这时候呢他开始有原材料了，对吧？用地上的土来造一个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这里边两个问题，人是由几部分组成的？
灵魂体
三部分。
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什么？肉体身体啊，是从哪儿来的？从尘土。另外一部分呢？
灵。
那刚才是三部分呢，那第三部分呢？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一部分是看不见的。我们就简化哈，圣经上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搞复杂了，搞复杂了我们自己就糊涂了哈。两部分，一部分是看得见的，看得见的是从土来的，就好像你做个娃娃一样，用塑料做的，啥也不是，对不对？第二部分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是我们讲是灵，或者叫灵魂。好了，那么请问这两个哪个重要？
灵魂。
为什么灵魂重要呢？因为有了灵魂，这个人才是活人。所以我们要清楚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有没有看到今天把人把它搞反了？你看广告上都是什么？养生保健，如何让你的皮肤38岁像18岁，对不对？如何像你83岁能像38岁，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灵魂是重要，人们反了，关心反了，灵魂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灵魂，人就是死的，是什么？就是一堆尘土。人没有灵魂的时候，那就什么都不是了，就是真的是一堆尘土。你和一个木头放在那一样的，你把木头拿起来放上，再放上，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清楚这一点。主耶稣也说，你不要为你的肉体安排什么，对不对？肉体什么你不用安排，这个肉体你安排也没用，它注定就是慢慢一天一天的就要朽坏了。但是灵魂却是需要我们所担忧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圣经上也给我们明确的讲过，主耶稣怎么讲，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是重要的？生命岂不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衫吗？所以这些呢，我们不要为自己安排这些事情。天上的飞鸟他也给，他也养着他。约翰福音主耶稣讲的就更明白，不要为你的身体安排什么，身体与你们是无益的。当然了，不是说我们自己哈没事拿刀就砍自己哈。他讲到说，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错了，灵魂才是重要的。好了，我们从这里边我们找到了圣经当中的根据。我们知道上帝造人最重要的是灵魂的这一部分。然后讲到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神在那里做了一个园子，叫伊甸园。我们都知道了，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这个园子里面长出很多的树木，树木结出很多的很好的果子。而且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结出的果子好看不好看？好看。能不能吃？能吃，是好的，神造的都是好的。然后说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又有两棵树。两棵树呢就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呢，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说四条河，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河上面。总而言之，流经这园子有四条河，表达那里边不缺水，水很重要啊。然后那里边又产出很多很美好的东西，然后耶和华神就把它放在这个园子当中，让它做一件事情，修理看守，也就是我们讲管理呗，对不对？管理管理这个园子。好了，然后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不可以吃？可以吃。这里讲到的叫什么？这就叫自由，你可以随意的吃。好了，然后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边自由是有一个范围的，你可不可以随意吃？可以随意吃，但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必要有一个结果，就是死。所以我们讲到了说，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便是神给亚当和夏娃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那棵树上的也不能吃，看到了。好了，而且呢，这些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说，哎，我可以吃，我可以不吃。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神告诉你，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把这个结果呢也要告诉他。然后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谁独居不好？亚当。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独居不好，独居是不好的。第二个呢？造一个配偶，要他造一个帮助者。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先有亚当，后有这个配偶。而且这个配偶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帮助他。所以我们妻子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这里边讲到了说，他独居不好，需要有个配偶帮助他。好了，请问 这个配偶帮助他，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什么？管理。如果我们做妻子的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能会把丈夫给害了。配偶，我们讲到了说什么呢？这个丈夫没有妻子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你不可以轻视你的妻子，你没有你妻子是不好的。我们做弟兄的都有这个经历的哈，妻子不在家，就很多事情就乱七八糟，是不好的。但是呢，这个妻子呢，就是必须的，没有他不好。也就是说，实际上呢，他们从地位上来讲呢，我们不能够讲谁高谁低，但是从次序上讲是先有亚当，但是呢，没有姊妹的话呢，弟兄不好，这是个问题。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就讲到了姊妹，弟兄你要清楚啊，没有姊妹你是不好。我们以后再讲，因为有独身的，除非我们有属灵有那个恩赐，独身的恩赐，神说你独身吧，那你独身这没问题，否则不好。那姊妹要清楚一件事情，你要帮助弟兄，有了你弟兄就变成好，你丈夫就变成好。那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什么叫好？好，问姊妹什么叫好，因为你要帮助你丈夫成为好啊。什么叫好？什么叫好？姊妹你要清楚啊，你不清楚你没法帮你丈夫，否则你就不知道怎么帮他啊，对不对？什么叫你要使他成为好？
做合神心意的事。
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神造亚当的目的是什么？要他反映出来神的形象。你的太太要帮助你的丈夫成为好，更加的像主耶稣。不是要他升官发财，不是让他替你买大房子，买手镯，买项链，买奔驰，买宝马的，不是这个意思的。当然买奔驰包装也没错哈，但是这不是你的目的。所以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更加的像主，更加的像神，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的形象来，这叫他成为好。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开始他就为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的位置，他的责任讲得很清楚。所以丈夫可不可以轻视妻子？不可以，没有他你不好。但是妻子可不可以说你没有我不好，所以你就得听我的？不是的，你是一个帮助者，必须要清楚。帮助者不是你比他低，而是你的位置在那里。当你位置在那里的时候，你要清楚我要帮他做什么，怎么帮他成为好。这是一个姊妹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有个老板，我很大的一个老板，很厉害的一个老板， Hydro One， 今天去的 Hydro One 的老板，他给我一个活说，哎，你把这个做了，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我一看老板做错了，我就错了吗？我得找老板得告诉他，对吧？我进老板门一脚把门踢开了，我得啥老板呢？你这都做错了，你赶紧改。我会不会这样说？我得敲门，老板说进来吧。说老板，我刚才检查好像有一点问题，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得这个态度，对不对？好了，反过来我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交给老板，我说老板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我做的错了。老板会不会这样说？来的时候跟我这样说，敲门，我说进来。然后老板说，小严呐，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报告，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吧，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再想一想。他是这样说话吗？你们我们在笑，但是我们很多的姊妹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是站在帮手的位置上，我们却像老板一样讲话。这就是婚姻当中出问题最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当看发现丈夫做错的时候，我们像老板一样，我给你讲过180次，你就是不听我，你脑袋里边灌水了，对不对？应该怎么说？亲爱的，这个事情根据我的看法，好像是做的不大合体统。咱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什么？咱是帮手嘛，对吧？帮手得讲话像帮手。所以呢，如果像老板说，丈夫呢十之八九是不听的。当你这样讲话，他就会，哦，对呀。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我们人往往用我们的逆性的用处来用。所以我们不按他的法则去做，所以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法则也是神所设立的，按照他的法则去建立，按照他的法则去做，这就叫什么？幸福。不按照他的法则，不按照他的规矩去做呢，这就叫不幸福。好了，我们就接下去往上看哈。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种走兽和空中的飞鸟，我看空中的飞鸟和走兽这一部分呢，也是用尘土来做的，然后把这些飞鸟带到了人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叫各样的活物，就是他的名字。好了，这里边造了这些活物，有没有给他吹气啊？给他灵？没有，但是也用尘土造的。然后就把这些动物呢都带到了亚当的面前，亚当看他叫什么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他的配偶。所有的动物全过去了，猫啊、狗啊、鸟啊，全过去了。怎么样？没遇到配偶。为什么没有遇到配偶呢？为什么没有遇到配偶呢？他没有灵魂，他就不是一类的。所以后边我们会讲到，夫妻的合一不单单是肉体的合一，也是灵里的合一，这是婚姻的基础。所以今天呢，这些 和猫和狗结婚的呢，那纯粹是 ridiculous。 好了，因为他没有灵，他跟他不是一类，他不能够合一。然后呢，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亚当就睡了，于是取下一根他的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所以我们看到了哈，女人是男人身体当中的一部分。这里边我们看到一部分的时候呢，实际是讲到是什么？是一体，是一体的关系，它本来是一个身体当中的。然后呢，造成一个女人，有没有再给这女人吹气呢？没有。这里说明什么？他俩是同一个灵，不但身体是同一个身体，而且灵也是同一个灵，他没有再给他一个灵。然后呢就问说，哎，这个女人你叫她什么呢？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里边一方面讲到了他们是身体与灵魂的合一，是一体的关系，夫妻是身体与灵魂一体的关系的。但是这里边的关系呢又特别的明确，这里边讲到了哈，这个是不同的，留意听，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不是男人是女人的骨中骨，肉中肉，这两是不同的，这有主次关系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男人是处在一个主导的地位上的，女人是处在一个弱势的，需要你去保护她。什么叫骨中骨？你需要你爱她。所以后边的时候，我们如果有机会让我们查到有关夫妻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查到了以弗所书也好，哥罗西书也好，彼得书信也好，我们都会看到这一点，男人要爱妻子。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啊，你需要保护他。也讲到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姊妹，要体谅姊妹。为什么？因为他比你软弱，他是你骨中骨，肉中肉嘛，不是你是他的。但是我们今天婚姻当中同样很多的家庭违反了这样的原则，女的呢，姊妹呢太强势了，希望她的丈夫成为她的骨中骨，肉中肉，就反了。但是当我们问到这种家庭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那妻子通常说他不行，他太弱了，没有我强，所以他得做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这不符合原则。所以呢，我们讲到了说他是不是个男人，是，是不是你丈夫，是，那他就是你，就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是他来爱你，而不是你要张开翅膀去保护他。错了，弄反了，不行，他不行，他你看讲话都说不明白。那他是不是男人？是。是不是丈夫？是。那他就你就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你按照这个去建立就是没错的。什么样，什么世界当中，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世界当中谁强谁就厉害？动物人，神所设立的法则不是那样的法则， 婚姻关系当中夫妻的法则，不是动物法则。他所设立的男人丈夫无论他多弱，你妻子都是他的帮助者，你不可以做他的领导。这个男人无论多么的好像是娘娘腔，你都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如果你觉得他不太像耶稣基督那样子，你帮助他使他成为那样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所以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女人，因为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女人很强哦，所以保罗告诉他，你不要忘了，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虽然以后的男人都是被女人所生的，但是第一个女人却是从亚当而出的。所以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次序，而这个次序呢，不是由男的强或者是女的强来决定的，而是他是男人，他就是在那个位置。把第二下一节经文也读一下，第九节。
并且男人不是被女人造的，女人乃是被男人造的。
这才是真正的一件事情。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从创造上来看，女人是被男人造的，不是男人为女人造的。但是男人也不要太骄傲自大，你没有他不好。所以我看到上帝创造是这样子的。好了，然后呢，第二十四节讲到了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讲到了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的合一，这是必须的，而且是一男一女，这叫婚姻。一男一女，他们身体和灵魂的合一，这叫夫妻。好了，当他们成为一体的时候，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同时要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要分开。分开是谁呢？要和父母分开，要离开父母。一个是离开，一个是合一。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因为我们看到了十诫当中呢，有关人的第一诫是什么？就是要孝敬父母。这是世界的人的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人伦关系的，所以你看在十诫当中也体现得非常的完全的。这里边什么叫离开父母？什么叫离开父母？当我们要跟妻子要跟丈夫联合的时候，要离开父母的意思是表明我们要独立，独立的与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不再从后边我们会讲到了，无论是心理方面，无论是经济方面，你都要独立的。如果说我有什么问题了，我第一个，你小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问我爸爸怎么办。现在我要问谁？要问我太太，而不是先打电话问我妈，妈妈你看这事怎么办，爸爸这事怎么办。这叫什么？这还没有离开父母。所以我们今天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当中，差不多有30%-40%是因为父母的介入，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一体的关系。所以在座的弟兄也好，姊妹也好，如果你们夫妻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人是谁？你的配偶，而不是你的父母。一定要清楚。我们随便就讲一下，孩子也一样。在我们教会，我告诉我们自己教会的孩子，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的第一个选择寻求帮助是谁呢？是你的父母，而不是你那些朋友。你永远要找你的父母，这是神设立在你上面的权柄。你的同学不是，你的父母是在神那里的法定监护人，而不是你的同学。同样道理，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定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最亲密的关系不再是父母，而是配偶。因为配偶是一体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这个呢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然后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夫妻联合当中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身心灵的完全的合一。他们彼此是坦诚的。什么叫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是你看我也是光光的，我看你也是光光的，没有什么隐藏的。我们今天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什么？你得允许我这心里边有一块绿洲， 那就不是坦诚的。现在的年轻人管的叫一片绿洲，我们称之为什么？那是我们里边的一片黑暗。因为你要与人家一体的关系的时候，你依然要保留一个，这表明不是一体的关系。如果是一体的关系，你左手要不要知道啊？左手要不要知道右手做的事情？要的。右手要不要知道左手的事情？要的。如果夫妻两个人如果要留一块黑暗，留一块绿洲，那很难达到合一。不单，那只能做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身体合一。我们讲叫什么同床异梦，是不是？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尽管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婚姻关系呢，也简化成为就是他们两个搬一起住了，这就叫夫妻了，不是的。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婚姻。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不明白这道理的时候呢，我们盲目走进婚姻的时候呢，最后发现我们两个性格不合，看到吗？所以他们觉得说就是两个人搬一起住了就好了，不是的，是身体与灵魂的合一。好了，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章讲到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里呢？我们把重点放在神所赐给亚当和夏娃，赐给人一个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什么？是有界限的，而且这个界限呢，告诉你是不可越过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律法。那我们想到了后边我们犯罪，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鼓励我们有什么自由，没有谁是绝对自由的。好了，唐崇荣牧师呢举过一个例子，非常的好。比如说有个球啊，在这个桌上滚来滚去的，它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自由？有啊，它可以滚来滚去很开心呢，但是不小心掉地上了，它在地上滚来滚去有没有自由？有自由，它可以滚来滚去的。但是这两个自由有没有不同？一个是桌子上的自由，一个是地上的自由。桌子上的自由和地上的自由有什么不同？地上的自由你就永远都回不到桌子上，你只能有地上的自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了罪人之后，我们有犯罪的自由，我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的自由，回不去了，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自由，因为从来就没有这绝对的自由。你说我有没有自由去用100度的水洗个 shower？ 有没有？有，结果就是被烫死了。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有个界限的。你即便是去查那个辞海也好，即便去查一些什么呀，查到自由的时候，他都给你一个范围。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高举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必须放在什么？基督的里边，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自由不会对我造成伤害。什么叫不对我造成伤害？就是我不至于得罪神，我不至于被审判，我不至于落入那个必死的结局。所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是保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把这个做成什么呢？好像说是个捆绑，不是的。所以 Powerster 弟兄上次来讲到，你们都听到了，也就是这个你总是讲律法的这个对人的捆绑。 Powerster 弟兄就问他说，请问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律法哪一条你觉得不舒服？所以你不要贪别人家的妻子，你觉得不舒服吗？你如果觉得很不舒服的意思，你就已经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了，这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自由。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有些时候他会说那节经文叫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奴隶就是我没有自由。什么叫没有自由？这里边的没有自由是反而是真正的自由，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可以不犯罪。他讲到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就是耶稣基督你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这是耶稣基督，这是真理的奴隶。我们要做真理的奴隶，那么我们就在真理当中是自由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神造我们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并且要给我们一个范围，我们不可以越过他的命令，绝对的。那下边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了，我们不要把这个看的时候，那个果子是不是吃了以后有什么三氯氰胺啊，什么这些东西有毒的东西，吃完就变，不是的。这个重点在于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好， 那么这里边是我们所学到的一个，我们不要高举我们个人的自由。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保罗说，哥林多说要有新生的样式，是新造的人，是新造的人，就是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是这样子的，而不是我们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呢，说明我们还是旧人，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他的圣洁，不认识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章所讲的，我们每天都要活在敬畏神的当中，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要说这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有些人问我一句话，说那你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出门的时候，你说我是先迈左脚出门荣耀神呢，还是先迈右脚荣耀神呢？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荣耀神？
哪个都荣耀神，
哪个都荣耀神。因为荣耀神不是你迈哪个脚的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我出门，主啊，这一天我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不要我得罪你。你迈左脚就荣耀神，右脚荣耀神，这就是律法主义的问题。律法主义者说你得迈左脚。所以呢，我们不要学习这些东西。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或者吃饭或者行路怎么样，我们都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读。我们的儿女是我们希望他能够考一个好的大学，想不想？想不想？这当然想。请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如果说孩子啊，你一定要考上哈佛大学，为什么呢？考上哈佛大学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哈佛大学我看了，那个专业是最好的，他的年薪你毕业以后实习都得十万以上，这就有问题。你到了哈佛大学，你看你现在因为你长得也不太好，你到哈佛大学毕业，你以后能找个好媳妇，这就有问题。什么叫没问题？告诉这个孩子，孩子，你或生或死，你是主的人。你无论去哈佛也好，你去哪里也好，你都要荣耀神。你如果有这个能力，神给你这样的恩典，去哈佛没问题，但是你要为了荣耀他，而不是满足你的私欲。走在人面前，我哈佛大学那个大牌子挂在我哈佛的，不是拿个牌子给人看的，而是为了荣耀神，这就没问题。所以说迈左脚也好迈右脚也好，关键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神。我们若是有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讲婚姻。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边一定要遵守这个次序，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你必须要遵守这个次序。上帝是先造的男人后造的女人，并且女人是为了男人造的，这个必须清楚。但是姊妹，我并不是要贬低你，为什么呢？因为男人没有你不好，你丈夫没有你不好。说帮手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喜欢这样说，我可以包打天下，我谁都不需要。不，在这一点上你需要，至少你还需要一个儿子吧，你还需要个女儿吧，你包打天下包打不来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作为弟兄你要知道你的位置是什么，你必须要尊重你的姊妹，因为你没有你的姊妹不好，她是你的 counselor， 她是你的帮手。所以我们弟兄做事情不要独断专行，因为你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好的，你要问你的太太，太太这个事情，因为她是你的帮手哦，你要征询她，太太这个事情怎么办。太太呢，你不要放弃你的权利，你不要说行了，你决定吧，告诉你再讲两次以后她就不找你了。你不要放弃你的权利，要把你的意见，你或者说亲爱的，你这个做的决定我完全同意，但是你不要是很虚假的，不要很虚假的，你要真的是同意，你要认真的，因为你丈夫是很认真的问你，征求你的意见。好了，如果你不同意你丈夫的意见，你也不要说你个笨蛋，上次吃了一个会亏了，你这回还吃啊，不要这样讲。说亲爱的，上次好像这事发生过吧，你可能忘了，我记着。好了，出现一个问题，这个丈夫呢觉得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这次没问题， 你不要管了，这事就这样。我们通常姊妹就说，你这个人啊，不撞南墙不了，你等死吧你。不要这样讲，你让你丈夫去做，因为他是什么做头的，他要做决定。好了，过了一个星期，你丈夫回来的时候低着头，回来的时候把那公文包往那个一扔，错了。然后呢，妻子回来这样，我告诉过你，告诉过你，告诉过你180遍了，你就是不听。妻子不要这样做，而是什么呢？亲爱的，这一次真的是我错了，我这帮手没做好。如果再坚持一下呢，也许你会改变主意，不要紧，下次我们注意就好了。你看到没有，上帝把我给你是有用的，明白了。好了，丈夫回来了以后呢，拎个包敲门进来，他妈玩把鞋快快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查呢查呢，为什么他做对了。丈夫不要这样子的，千万不要这样。你对了呢，你也没有什么骄傲的，妻子对了也没有什么骄傲的，因为两个是一体的。圣经告诉我们，夫妻两个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丈夫丢脸了，你妻子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妻子丢脸了，丈夫也没什么好高兴的。这是圣经当中规范的原则。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呢？讲到这里要告诉你，我们的位置不同，你要守住你的位置。当我们讲话，做妻子讲话大声要骑在丈夫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个帮助者的位置，你要守住你的位置。同样我们丈夫也一样，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庭，丈夫说没事，往那一坐就啊，你说了算，你说了算，我家我太太说了算，你说了算。我说不是啊，你说了算。他说我不想说了算，他说了算。丈夫也不要做这样的丈夫，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家庭祝福的管道是从丈夫来的。无论你说我不行我不行，你行了也好不行也好，你是男人吗？是丈夫吗？是父亲吗？你要为你的妻子负责，为你的儿女负责，你躲也躲不开的。到上帝面前，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家庭，给你一个妻子，给你两个孩子，你怎么搞的？说就是我家 我太太负责啊，没用的。因为妻子，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做丈夫的要做大丈夫。圣经告诉我们要做大丈夫。什么叫大丈夫？大丈夫就是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家里边，不是单单说我回来这月8000块钱好往那一放你们就可以了，不是的。而是什么？而是能够把这一家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照我们的旨意，就是不但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也让能够反映出来神荣耀的人，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妻子，以后我们读到以弗所书，或者读到哥罗西书，读到彼得书，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哪个丈夫在家里边领自己的儿女或者妻子查经的？有没有？有的举手。我们教会呢，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妻子呢总是抱怨抱怨抱怨，所以呢丈夫觉得不抱怨好像是挺亏的，也找我来了。哎呀，我们家的妻子，哎呀，真的没办法。我说你在抱怨之前，我问你一件事，你有没有领你的太太查经？没有啊。我说这是你的问题，你没有按照圣经去做。圣经告诉我们，做丈夫的你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在洗你的太太。你没尽到责任，然后你抱怨太太，这是你的责任，你没尽到责任。你光说你家孩子脏，你没给他洗澡，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弟兄通常不找我讲话的，所以讲话我一般都是硬道理拿出来了。你有没有领你太太查经？没有，那你就不要说，说什么都没用。
今天回去准备查，就把您刚才那话查过。
一定一定，弟兄真的一定，我告诉你一定有效果，
是
一定有效果。我上次讲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的。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纠结，甚至我女儿她见着我，我们俩不能够共处的。当有一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神光照我认识过这一点，我就开始用圣经的教导，我开始做一个丈夫，承担丈夫的责任的时候，我就开始面对女儿的时候，我先给她承认错误，我总给我女儿承认错误的。我带她去查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她真的能改，你明白？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上帝让夫妻之间互相的造就就在这里。你说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怎么给我这个太太呢？这你不给我这么一个太太呢，凡事都不让我顺心，你知道吗？这是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你不是祷告你更像主耶稣吗？主啊，求你让我更像我的主耶稣，所以神给你这样一个妻子啊。如果这个妻子完全的完美了，你怎么样去经历，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的？如果你太太每天像一个机器人，什么什么哦哈伊什么日本人那个、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就觉得自己像个 king 一样啊，像个国王一样。哎，就这样的妻子才能告诉你，你不完全，你不像主耶稣。但是你妻子不要这样想啊，我上我要你像主耶稣，我就得跟你，不是哈。所以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他放在我们当中的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甚至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家的女儿呢，是我们家的警察，他专门监督我们俩人的属灵的状况。我很感谢神有这样一个孩子总在看你，所以你要时刻要学习敬畏。我不是在说我要我女儿没看见时我就怎么样，或我女儿看见我就怎么样，不是的，而是有这样一个，我要知道神把她放在我面前就是要监督我，时刻提醒我。同样在教会里也一样，我在我们教会里，我跟弟兄姊妹，我每年都要讲这样的，我说如果你看我哪里真的做的不合体统，你告诉我，我讲的什么话不合体统你告诉我，因为我要悔改。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神为什么要你们两个人成为夫妻？就是要您互相磨，磨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在婚姻当中荣耀神。所以呢，讲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守住你的位置。守住你的位置呢，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单看说，哎，我是这个位置，我说了算的。然后，你不要觉得，哎，我是帮手，我干嘛是帮手？现在这个问题就婚姻当中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女的不服，我为啥是帮手？我要主宰。丈夫觉得说，哎，你挣2000块钱，我挣4000块钱，这是我说了算吗？我是男人呢，男人就应该如何如何？没有的，男人要为女人舍命的。所以我们要按照神所设立的法则，要守住你自己的位置。当你守住你的位置，你的一言一行都按照你在神面前所领受家庭当中的这个位置来做，这事就成了。就像刚才我说的，咱是帮手吗？咱讲话好好讲。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你看哈，圣经当中说，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为她舍命，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他并没有说哎，妻子你要爱你的丈夫。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姊妹妻子需要的是什么？是爱。丈夫需要的是什么？
尊重。
顺服就叫尊重。但是这里边并不是说这个丈夫呢就不尊重太太，也不是说这个妻子呢可以就不爱丈夫，而是说在夫妻的关系中，做妻子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尊重你的丈夫。而做丈夫的话呢，你更看重的是要爱他。实际爱和尊重是分不开的。但是他为什么把它分开了呢？就是强调男人更看重什么，更需要什么，女人更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以前在教会当中也好，或者我们在工作单位也好，常常看到一件事情，那些女的在一起的时候介绍，哎呀，你爱人不错，哎呀，别提了。哎呀，你不错了，我丈夫那简直，哎呦！实际上当讲这些话的时候，相当于往自己头上泼屎啊。有这个时间回家好好的去帮助你丈夫，让他更像主耶稣，做个好帮手。男人需要的是尊重，你必须尊重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头。这是圣经上的教导。而妻子呢？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所以爱呢更多的显现出来是你扶住她，帮助她。 所以不要抢占你不该抢占的位置。当上帝造男人的时候，就为他预备他做头，给他了一个特殊的品质。所以男人呢需要的是什么？是刚强。而女人呢，她是个帮手，所以就预备她有温柔。所以男人的武器是什么？是刚强。女人的武器是什么？是温柔。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姊妹呢是没有智慧的。你跟他俩拼刚强，你能拼过他吗？他的本性就是刚强。你要用你的武器，你的武器是温柔。而我们很多的男性呢，现在也是跟女孩子拼温柔，哎呦，受不了。所以不要这样子的，这是婚姻，要守住我们的位置，要守住我们的位置的，千万不要。你说不行，还是我太太来吧，这你推脱不掉的，除非你说我不是男人，那也不行，还是男人。你说不是男人，还是男人；你说我不是女人，那还是女人。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这是我们婚姻当中神所设立的法则。回去之后，这个弟兄做得好，真的要查经。
我希望有这个勇气。
不是要有勇气，是这个。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你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你承担起来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父亲这样属灵的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全家人都变了。你以前哎呀，好像一个忙来忙去，忙这里忙那里，你不需要忙了。因为当你把这些属灵的关系搞明白之后呢，你真正这个祝福的管道畅通的时候呢，祝福就来了。你看，你儿子像儿子，女儿像女儿，妻子像妻子，家庭下降的，为什么？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你看，就好像下棋似的，如果咱我们两个人下棋，你按照那规矩走，我不按照规矩走，你跟我玩吗？你不跟我玩。但是现在夫妻两个人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两个人，一个是国际象棋规矩，一个是中国象棋的规矩，就吵架了呗。好了，我们有一个规矩，咱下中国象棋，按照中国象棋的规矩，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按照神的规矩来做，没什么话可以讲的。这就叫幸福。所以回去呢，你做呢，你就必收获了，因为这事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这是神所设立的法则。不按照这法则就是麻烦，按照这法则就是顺利嘛，很简单。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所设立婚姻这个法则当中来的。好了，那么我们再学一个是什么呢？再学一个就是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我们讲了，不是不孝敬父母、抛弃父母，不是的，而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成为你最亲近的人，你对他要一无保留。你的最亲密的人不再是你的父母，而是你的配偶。这里边包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会没有事情，你不会有事情让他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你寻求帮助，你不会寻求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是什么呢？就找另外一个人寻求帮助。上班了以后，中午吃饭了，跟另外一个女的一起吃饭，讲，哎，你为啥这么不高兴呢？哎，别提了，我太太，哎呀，完他说，哎呀，我丈夫也一样。最后俩人越谈越觉得说，哎呀，我丈夫不行，哎呀，我气质不行，哎呀，最后咱俩挺好。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我们向另外一个异性来倾诉我们感情中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向他发出一个信号，我喜欢你，你比我丈夫好，你比我太太好，千万不要做这愚蠢的事情。夫妻间的事情必须在夫妻间来解决，千万不要向异性来传达这样的消息，甚至于还有这样的，你知道吗？找个哥们儿，哎，我太太真差，他说我去跟你太太讲，最后讲来讲去，他俩讲成了。不要做这些愚昧的事情。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在夫妻之间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给妻子认错，给丈夫认错，这都是不是丢人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千万不要虚伪，不要把它做成一种手段啊，不要把它做成一种手段，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有心无心，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心里说、哎、算了我不急得理你，不要这样子，要真诚，要真诚，太太这个事情我们真错了，而不是说去应付，不是应付，不要寻求其他的帮助，夫妻间的问题要在夫妻之间来解决，两个人必须坐下来，而两个人解决不是你有道理，不是我有道理，而是什么，我们都回到真理当中来，来解决这个问题，彼此认罪，而不是算了算了我让让着你吧，行了行了行了，哎呀见你都十点多了我困了，行行好好，你都对你都对，不是这个哈，必须要真诚，因为什么呢，他是二人是一体的关系，当我们有一些虚伪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一体的关系就会出现裂纹，而这个裂纹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最后就很难弥补，所以我们要小心。那我们顺便再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再学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儿女都在看着我们。好，弟兄对你们讲一句话，这个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里边有谁是有女儿的哈。如果你有女儿的，你要小心弟兄，因为我告诉你，你的女儿呢找男朋友的标准呢是你自己，如果你很烂的话，你女儿会早恋的，因为在女儿的心目当中父亲永远都是最好的，如果父亲不像样子，她会觉得天下没什么好人了，有个男孩说我喜欢你，好走吧。如果说爸爸真的做得很好，一个 男孩子说啊 I love you， 呵，你照我爸差得太远。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如果我们有女儿，我们要小心，要一定要小心。同样我们的儿子的姊妹也是一样的，在他心目中妈妈就是最完美的女性，所以你会影响到你的家庭，影响到你儿女的婚姻观的。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是何等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不但影响我们，也会影响我们的儿女。父亲嘛，做一个圣经里边的父亲，母亲嘛，做一个圣经里边的母亲。我们教会有个台湾人，他儿子呢长得很帅很高，有一天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绝对不找一个台湾的媳妇啊，就很诚恳的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绝对不找个台湾的媳妇。他妈妈说，他妈妈很温柔的，为什么呢孩子啊，因为那一天呢他看了电视，电视里边正好台湾什么国会开会，玩那个女的呢把那个男的女的议员把那男的议员摁到桌子底下打，最后把头发都给揪掉了，他说哇台湾的女的这么所以最后他真的没有找个台湾，他说我一定不找台湾的。所以我告诉你，但是呢父母的影响力呢更大，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法则去做，无论我们做丈夫做妻子，我们都要效法主耶稣，敬虔的父母产生敬虔的后代，这个不是个法则哈，但是敬虔的父母可以产生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父母的事情。好，开始领你自己的儿女查经，丈夫要领你的太太，你天天要用道像水一样不断的洗他，让他洁净，让他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病，好像基督用他的血洗教会。所以神在造了人之后第一件事情给人做的什么事情，就为人设立规矩，第二件事做的什么，就是家庭。所以家庭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也给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我跟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同样也这样的要求，我不要求你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因为你没能力帮助他，我不要求你到什么 food court 里边，到什么马路上，到超市门口去拍单张，回到你自己家里边先把自己家搞好，回到家里边把自己的家里的搞好。甚至我再讲一句话，如果你的服事影响到了你们家庭的关系，你先把服事放下，回到家庭当中去做见证。如果你家庭没有见证的话，你服事是没有果效的，你服事也是不好的。所以在教会当中，一个见证呢是一家人的见证，不是你个人的见证，是一家人的见证。回去去建立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太太，或者太太帮助丈夫，这是个彼此 互相增长的哈，不是个负向的，是个正向的。回去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儿女，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规矩。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看过很多， 家庭乱七八糟，丈夫不像丈夫，孩子不像孩子，在教室里边孩子满地打滚啊，他在上面讲的还很开心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不可以的。所以神这里边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婚姻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无论做丈夫做妻子，学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思想，要回想。所以今天回去丈夫哪里做的不对，要向妻子道歉，必须的。而这个道歉不是那种浮皮潦草，而是我圣经上教导要爱妻子，我真的爱你不够。如果我们做妻子觉得说没有，我整天逼着我丈夫你去挣钱，哇，这个我们现在住5000尺房子，人家都住8000尺，你要向他认错的，诚心的，而是按照标准的，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认错的，而不是一种情感上说，哎呀，我一给他道歉，太太很高兴，我就让他麻痹过去了。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止疼药。止疼药是最可怕的，这为什么？因为它不治病，却能够把病掩盖住。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止疼药，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它和你是一体的关系。为什么不用诚实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补充？有没有？我用这个例子呢，不是说男人比女人高，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而是他的位置，你在家里边的位置，你所应该有的态度。所以这个呢，这里边我这个 point 是指到说什么呢？你这个你要守住你的位置，而不是说男人是老板，女人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这里边是我们一个大忌。大忌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夫妻俩，我们都有一个神，我要向神负责。这里边有一件事情，爱神的一个表现是什么？爱人。我们讲到说这是个三角形，夫妻两个人，上面是神，下面是丈夫，这是妻子。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夫妻俩也是一直在往不断的靠近的。但是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在里边，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你做丈夫的，你要在灵里边要做你妻子的一个带领者，你要洗他；做妻子的，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更加的像主耶稣。这是我所强调的，这个问题也很好，谢谢您啊。我们妻子往往是这样的，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呢？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丈夫呢就在教会里马马虎虎，妻子非常的追求。然后呢，这个妻子呢每次这样，你丈夫呢，哎呀，他一点属灵也不追求，他就独自的往前跑，他觉得什么？我要爱神，爱神是最大的，所以我要爱神，我不能够顾及他了，我就只能去爱神。甚至说在家里边说，比如说丈夫回来了，饭什么都没有的，比如说我要去查经，为什么？神是我的老板，你算老几？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当然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神是老板，今天查经重要吗？我爱神吗？我要爱神。所以呢，家里的见证做不好，这个呢我们要平衡好。爱神的表现一定是爱我们的身边的人，爱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哈，有的姊妹，我就鼓励我们教会的姊妹，特别是家里面弟兄比较软弱的，甚至不信的，我一定告诉你要在家里做好见证。因为我们教会查经很多，甚至于我鼓励弟兄姊妹说，我说你不要每次都来的，我宁愿你在家里多陪你的丈夫。因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你来的聚会，来的查经，已经足可以支撑你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但是呢，更重要的，你不可以在家里面失去这个见证。有个姊妹非常典型的，我就跟她讲，我说你丈夫为什么不来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把他的太太给夺走了，他没了，没有太太。所以你们俩是什么？在他的心目当中，你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关系，但是现在你们生生把我俩分开了。所以我跟她说，我说我劝你呢，就是你要回到家呢，为他做好见证。爱神呢，你一定表现爱人。不是说你丈夫没有说你不可以去教会啊，不可以去教会，不是的， 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忽略，一种忽略，这也是不好的，这也是不好的。所以呢，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很多的教会里边常常出现的，夫妻间的。我们爱神，一定要表达出来我们在爱人，也不是说我们就留在家里天天伺候丈夫，天天伺候妻子，然后就属灵的事不管了，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夫妻关系是什么正能量的，做妻子的在那个位置上边，丈夫你也在你的属灵的位置上边，你要做带领，你要负责嘛。当我们讲到带领的时候，我们时常用人的态度来，就你比我高啊，你比我大呀，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在那个位置，你是在那个位置。而我们很多的姊妹呢会觉得说啊，你凭什么带领。所以我们丈夫，我要提醒一下，当你要做带领者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是有责任的。所以神有一天他要找你的。所以有个牧师甚至这样讲说，好了，他说有个姊妹来找我，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做带领，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你要不要？no， 不要不要，还是交给丈夫。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血气，用我们自己的人的想法，这个不是高低的问题，不是高低的问题，是位置的问题。守住我们的位置，守住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丈夫你不要觉得你是当好像老板，你不是老板。 Paul 弟兄讲过很有趣的一句话，他说男人是怎么死的，男人怎么死的，男人都是累死的。所以你不是做老板。顺便我们就再讲一遍，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们再讲，作为一个领导者，领导有两个榜样，一个榜样是谁？耶稣，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榜样是谁？凯撒。基督的榜样是怎么样呢？他去服侍人。凯撒的榜样是什么？大家服侍他。所以我们要效法，这是基督的榜样，你要服侍你的家庭，你不是凯撒，你不是王，你是家里边的服侍者。你要做头吗？这是属灵的原则，你要服侍你的家庭，而不是你就高高在上，好像你是一个君王一样，不是的。好，谢谢啊。
国内可能还有一个现状，就是年轻人结婚他啃老，你经济上没跟父母独立，父母那么多钱给你，他当然觉得我有权利介入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是，
这也可能也是个原因。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我们再可以一起来分享，没问题的，我们有什么分享都可以的。下面我们就留点时间，我们来祷告。